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里平安。今天是教会庆祝感恩节的日子，我要跟大家说生日快乐。或许有人还不知道哈，嘉音教会是在36年前的感恩节开始的。过了今年的感恩节，嘉音教会就是整整过了36年。中国人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而圣经中说呢，40年是一个世代，所以我们教会呢已经进到了第一个世代的最后的4年了。而在这36年来，嘉音教会一直蒙神的恩典，成为神的见证。神非常信实的每年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的教会，所以今天下午我们有感恩节的洗礼哈，是在1:15，我们要一同来欢庆，为新的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高兴，也要把荣耀归给神哈。在嘉音教会，许多人在这里生命成长，灵命成熟，我们为此是非常的感恩哈。我们要求神在下一个世代中更加的施恩，叫我们嘉音教会呢成为神同在的一个灯台，可以照亮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能够成为主的见证。教会成长固然是神的恩典，这个是不用怀疑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也有当尽的本分和责任，那就是要爱神爱人。这就是教会我们学到的圣经里面律法的最大的诫命。而且圣经其实告诉我们爱人之前，你我一定要先爱神。如果人不知道爱神，各位，他的爱人也不过是出于血气，其实就是在建造人的巴别塔，最后会被神分散。当耶稣把教会牧养的工作交托给使徒彼得的时候，大家都记得哈，他3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他没有问你爱人如己吗？没有。因为耶稣知道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也会正确的爱人。我讲正确是要提醒我们大家，我们平常的爱人常常是不合神的心意，譬如我们会偏心偏袒，我们会嫉妒骄傲，我们爱人常常会假公济私，我们爱人甚至会包庇罪恶，这都是出于自私，不是真的爱。当彼得回答耶稣的问话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个回答你喜欢吗？如果你太太问你说，你爱我吗？你跟他说，你知道我爱你，你觉得你的太太会满意吗？其实圣经讲很多很多，谈到你要爱神。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就是虚马，这是希伯来文，生命记，在生命记6:4-5那边讲说，这是以色列人第一个要会的经文哈。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就是耶稣阐明的律法的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以色列啊，你要听，起码就是听的意思动词叫做 什么？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圣经很少讲如何爱神？其实道理好像很简单，因为什么？因为神没有什么需要，对不对？他没有需要的，有需要的是我们，他不需要我们替他做什么，但是我们需要他为我们做一切的事情。所以圣经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各位，我知道你很想爱神，我也很想爱神，但是你要常常的听神爱我，神爱我们，我们要听神爱我们的圣经，神爱我们的诗歌。今天我要跟大家来看的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如何爱神，这种经文很少。这是在路加福音的，讲到一个有罪的女人哈。我的主题叫做看罪人感恩爱多。我们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先做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啊，你召聚你的儿女再一次同心来到你面前，向你俯伏敬拜，把我们心高举到你的面前，求主鉴察，求主把爱加添给我们，好叫我们也能够学习爱主。赐福我们每一个在座每一个来专心寻求你的，愿意顺服你的主啊，你都将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好叫我们能够爱你，能够感恩，能够爱多。我们谢谢主，再一次把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讲的经文背景是什么？就是很简单，就是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好，圣经中间很特别哈，很多事情都是发生在吃饭的时候，跟我们中国人很像哈。吃饭是很重要的，圣经中也是这样说的。而且法利赛人呢，光在路加福音就三次讲到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哈。上一周这个保罗长老讲的这个也是讲到那个背景，也是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哈。这里七章三十六节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这里稍微要说明一下，这个坐席是什么样子的情形哈。这边是讲到现在我们了解的，好，一般同意的就是在当时呢，这个坐席吃饭的时候，常常是这一种叫做躺卧卧躺餐桌，或者说三方卧食桌，好像一个U 型哈，然后三面坐人，中间的话就有仆人可以招呼啊这些哈，那很特别的哈，这是这个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他这个所目前所了解当时坐的坐席的情况哈。这里呢，特别是有一些圈圈把它圈出来哈，让我们了解一下当时的习俗。这个黄圈圈里面呢，就是坐的是谁？就是坐的是主人，还有一个就是最亲近的人。啊，通常在他的右边啊，然后最左边啊，不是左边，主人的左边就是那个最尊贵的席次，最尊贵的客人哈。那这个黄圈圈里面呢，就是尊贵的客人。那我这边还有一些那个黄色的 A、B、C 哈，应该当时最后晚餐的时候呢，那个 A 就是约翰。啊，使徒约翰的座位，因为圣经说他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哈，而且他躺卧在耶稣的怀里哈，就是这个位置。第二个 V 就是耶稣的位置，第三就是犹大。啊，在蓝色的呢，就是重要的贵宾、重要的客人； 而在红色的呢，就是次要的客人。在绿色的这个圆圈里面，只有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仆人的位置。而当时坐在那里的就是彼得，啊，这些最后晚上有很多的细节，今天不在这边，我就不多说了。在这个耶稣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的时候呢，第七章的36到50节，对不起，第七章的36节到五十节呢，我把它分作四个小点来跟大家分享哈，一起学习。第一个就是承认罪人的本性，第二个是感受恩免的比喻，第三是表达感恩的爱意，第四是得到耶稣的肯定。我相信我们都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各位，那就是我们怎么样爱神，怎么样爱神啊。首先看承认罪人的本性，37节开始，这里说，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这是一个筵席，或者是一个这个吃饭，但是呢，发现很特别哈，居然有一个人不请自来，而且是一个很特别的女人。这个圣经说她是一个罪人哈。这有一点像台湾，在台湾的时候呢，过这个拜神哈，这种拜我们叫做台湾叫做大拜拜哈，国内我不是很清楚哈。常常有那种流水席，就你经过就可以进来的哈。在当时呢，这也是这种情形哈，就是说以色列那时候很多时候请的客哈，就会是外人是可以进来的哈，或者是看一看的。而这个女人呢，看到耶稣在里面，她知道在这边，她就来找耶稣，这个叫做不请自来。然后最特别的是，他的行为非常的奇怪哈。圣经说，他拿着沉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所以这就证明这个座位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哈，是那种啊坐在那里的，而是他是像这样躺卧式的啊，就像我刚刚最早介绍的这个卧躺餐桌哈，他才可以在他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这些都是很奇怪的动作，在我们现在来讲是很奇怪，但是说奇怪也不是很奇怪，对吗？你想想看，你说我不太懂他的动作，但是你知道他的意思吧？他是什么意思？他就是一个看到耶稣，知道他，然后来对耶稣表达一个非常的尊崇，对吗？你想想看，眼泪湿下来，就是他心中对耶稣的那种感恩哈，在他身上。然后呢，他会流眼泪到耶稣脚上，他用去头发去擦，然后呢，又用香膏抹，然后连连的亲。你想想看，动作我们不太明白，但是那个意思我们知道，他对耶稣心中的那个爱，对耶稣的那个感恩，对耶稣的那个尊崇啊，我想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表达了极致啊。但是这里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件就是那个信息，我看见的是这个女人她知道是一个罪人，她知道耶稣能够恩待他，他来见耶稣。我不知道他是耶稣是怎么样赦免他的罪，圣灵是怎么样感动他，这个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他的表达，他的表现就是这样。这问题就来了，到底人是不是罪人？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哈，基本上很明显的一点不点不一样，就是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这个重要吗？我觉得如果你要爱神，你要感恩，这是基本。我们很多人信耶稣都说啊，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请问你承认你是罪人吗？知道是罪人够不够？各位，在人想那够啦，我知道我是罪人啦。各位，差很多。文士和法利赛人也知道是罪人，但是他们看的是别人都是罪人，他看不见自己是罪人。或许他也承认自己不是很好，但是他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我觉得基督徒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困难，最基本的一个困难。我们知道人是有罪的，但是我们常常不承认。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承认自己是罪人多重要，你知道吗？这一段这个圣经的记载，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承认自己是罪人。这个女的她就是承认，她到耶稣的背后来做一切推崇耶稣的行动。好，至于圣灵是怎么感动她，先感动他呢，还是他先心中有一个渴慕呢？这些不是很清楚，但是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不会大啦啦的到里面来讲些什么话，他只是到耶稣的背后把他对耶稣的爱意感恩用非常尊贵的方式表达出来。承认罪人的本性，各位不容易，或者讲简单点，各位你我做不到，做不到。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是圣灵来，圣灵来就要叫人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我们不会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知道也没有用，平常讲得头头是道，碰到事情的时候罪性照样显露出来，对吗？承认自己罪人的本性，罪人的本性。第二，你才能够感受恩免的比喻。第39节这里说，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我们常常是说断得不错，是做得错得一塌糊涂。这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啊。首先他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他并不尊重耶稣，并不认识耶稣，他只是藐视。虽然是请耶稣来吃饭哈，这个背景可能是什么？就是耶稣那时候开始有名气了，法利赛人就开始来试探耶稣，要认这是哪一号人物，我要认识他到底是哪里来的。好，所以有人开始请他吃饭，到一个 point， 到一个节骨点的时候，法利赛人开始反对耶稣了。从哪里开始？我可以告诉你，简单的讲，从耶稣在安息日医病赶鬼，法利赛人你违背安息日， 耶稣跟他们讲了半天，他们不能够接受，所以他们不断的试探耶稣，请耶稣吃饭，到最后就跟耶稣完全决裂，开始攻击。圣经还记载他们就大怒，决定要杀害耶稣了，要除掉耶稣。那我要讲的就是刚刚我讲的，人知道是罪人却不承认，包括我。这个法利赛人他叫西门，那他也是一样，他心里想说，这个女人是怎样的女人呢？乃是个罪人。他知道他是罪人，这个女人也知道是罪人，但是这个法利赛人他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所以他不但这个藐视耶稣，他还论断批评这个女人，对吗？耶稣就对他说了，西门啊，就开始谈话起来了，很快的解答一个这个啊圣经上的有人怀疑的地方，就是玛利亚也曾经用香膏抹主，对吗？那有人就说，这个事情就是跟玛利亚是同一件事情，只是记载的不同啊。各位，我告诉各位，不是，这两个是两件事情。这两个人，这两个女人都很特别的，都是把他们对主的爱表达出来。所以你要学爱主，特别从这两个人的身上去看。这个是早期的时候，耶稣出来很有名气的时候，法利赛人请他吃饭。玛利亚是耶稣到最后一个受难周的时候请耶稣吃饭，这是不一样的哈，时间不一样，地点不一样。这个没有人名，那个是有一个人名叫做玛利亚，而且讲素来是耶稣所爱的人哈，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事情。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在加百农这个城市里面。耶稣就问西门啊，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叫做免债的比喻哈。哎呀，耶稣实在是讲的，你说我们不了解，不知道什么叫做恩免哈，什么叫做爱神，耶稣用一个比喻把我们讲的就讲出来了，你可以去体会的。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啊，都免了，你觉得哪一会爱耶稣更多，或者爱这个债主更多哈？哎呀，这个西门法利赛人讲的很，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对吗？你的生活经验中有没有？你去看一个医生，耶稣那个医生给你开一个感冒药，你感冒好了，跑回去跟他讲，哎呀，医生啊，我真是感谢你啊，你真是太了不起了，你会吗？大概没有吧，对吧？但是你要是发生了一个严重的车祸，或者是严重的疾病，或者说癌症，一个医生花了几个小时帮你开刀，然后把你从这个死亡的边缘拯救回来了，你怎么感受？哇，你真是我的恩人啊，对吗？啊，在台湾我们去那个私人诊所啊，那诊所常常都有这医生哈，他有名的医生，他的墙上都会挂一些人家赠送的匾牌啊，这个大国手啊，什么仁心医术啊，等等等等啊，你就看到为什么这些送的人都是因为他有很大的这个疾病或者很困难的这个疾病得着医治的，为什么？因为你得到人家的帮助，得到人家，你会感受到人家给你小恩小惠，你转手就忘了，对吗？这个就我们就很容易了解。当然这里面讲到债主，耶稣讲比喻其实他不用特别的指出来，但是我也很简单讲，有人说这个债主到底是谁，其实他最后讲出来就是说，后面他讲到这是债，这个债是什么，这不是只是欠一点钱而已。耶稣用的很特别，他用五十两跟五两，我不知道换成现在的钱有多少，大概也不是很多嘛哈。我觉得是路加福音特别的用的，这个数目很少， 你知道吗？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耶稣说你要饶恕人的时候，使徒彼得说什么？主啊，我饶恕人七次够吗？哇，了不起了哈！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所以耶稣用一个比喻，又一个比喻来，这个比喻跟这个比喻类同，但是内容完全不一样。他说有一个人欠了一个王1000万银子，英文叫做1万 talent 的，啊，然后呢，怎么卖他几一辈子，他全部的这个财产也不够，把他太太孩子卖的也是不够的，不够还债的，但是呢，这个王动了慈心，赦免了他的债。哇，他很感恩啊！然后呢，他出去，刚一出去，看到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他就掐住人家的喉咙，还钱。啊，这个欠10两的，就说我将来再还，他不肯。我要讲的是说，马太福音用的比喻差距就很大，1000万。跟10两啊，但是这边讲50两银子、5两银子，我们都感受可能不会那么大，对吗？50两，怎么样撑也把它还掉嘛。5两，少吃几顿饭嘛，大概，啊，就把它还掉就好了。你觉得很大的恩惠吗？其实他这里讲到说，无力偿还，他的这个是重点。我们都不喜欢欠钱的。谁喜欢欠钱？那真是，这是无赖流氓才喜欢欠钱，对不对？我们都喜欢把钱赶快还掉，尽力。我饿着肚子，我多做一些工作把它还掉。无力偿还，你什么东西是无力偿还的？就是欠神的，欠神的你没有办法偿还，特别是罪。你说我犯罪，你能偿还吗？犯罪的事情一发生，影响已经出来了，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无力偿还，这个是重点。债主就开恩免了，好，感受恩免的比喻。在无力偿还的中间，一个人觉得欠5两，你叫我不要还，一个欠50两，所以比较之下哪一个呢？西门答的也很对，我想啊，是那多得恩免，只是我们感受不到。为什么感受不到？因为第一个，我们不承认我们欠钱，我们不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不承认罪人的本性的时候，我们很难感受到恩免的比喻。耶稣接着，你断得不错的时候，下面就讲到要怎样表达这个感恩的爱意啊，44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比较了，下面就来比较了。耶稣就跟他比较了，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第二，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第三，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耶稣不但讲比喻，他会实际教学啊，他就开始教训。而且责备这个西门哈，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这就证明这个法利赛人西门藐视耶稣，你知道吗？因为他耶稣说这三件事情，就是很普通的、一般的待客之道，就是做这些事情。客人来了，要给他水洗脚，这是宗教上的洁净哈，洗脚，然后呢，跟他亲嘴，然后这个亲嘴不是我们所谓的 kiss 啊，是这种中东现在还有，就是脸颊相碰一下， 左边碰一下，右边碰一下，好的，这种的亲嘴，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我所爱的，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尊重的，非常简单的待客之道。然后呢，如果还有客人来，你要用油抹他的头。啊，这是当时的很基本的待客之道。西门都没有做，因为他不觉得耶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这个女人不同，她不但做，她用的方式啊就非常的特别，就是我们刚开始看到的，那行动很怪怪的。但是我们讲过，你知道她的本意是什么？耶稣就教导了这个女人，她跟你不一样，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不是我们爱神爱得多，所以神就赦免我们，赦免得多，我们的所有罪都赦免了。各位，圣经讲这些话哈，如果你照着字面去了解，这个叫圣经说的，按照人如果按照这个啊字句是叫人死，你就完全不了解圣经。只有圣灵才能够帮助你，帮助我。我们是蒙了恩典，才能够爱人，所以我要刚刚一开始就讲。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爱神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差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受死复活。你不是说我不是说你不要爱神，你说你爱神也好，你觉得做很多也好，我都觉得很好。你心里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神爱你，你才能够爱神。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可以表达感恩的爱意是可以表达出来的。怎么表达呢？其实这个例子就让我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一般的待客之道，很简单的待客之道，这个女人就把它显出来了，就把他爱神的一心意显出来了。如果你说哦，这样就是啊、哦，这个爱神，但你说第一个，当然现在我们看不到耶稣，耶稣不在我们旁边，他的肉身不在我们旁边。好，你说我就做，每天我就这个主日崇拜，我就找到，然后把桌子都擦好了，啊，就准备得很干净，很干净。如果你我还是用这种形式来表达的话，第一个不是不可以，第一最重要的是你心里一定要有，你心里一定要有一个知道这是恩典，否则你在教会你说我做很多就表达我是爱神的话，这是就在字句里面，字句是叫人死。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自己常常也犯这种信心，就是你做多了你一定会抱怨，对吗？你在教会做多了，你就会看到，哎，怎么他也不做？为什么牧师都不动手？为什么长老、执事、同工都不来？就我在这边努力，看到了吗？如果我们不知道、没有看出来这是恩典的话，迟早你会抱怨。所以我常常说，你做任何事，你要知道这是恩典。你去帮助人，人家说：“哎呀，你不用那么客气呀。”你说这是恩典。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你的好行为，迟早你都会没有力量的，各位，做不下去。我们没有爱，我们的爱是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才能爱人，对吗？我要讲的是这样，所以再讲就是说，不是做什么大的事情，小的事情。你要从心里做，要知道这是恩典， 这叫做表达感恩的爱意。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什么？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你在教会服侍很好，如果你觉得是要给人看，迟早你都会累死，而且会埋怨。第四，这个女人就很特别啊，得到耶稣的肯定。圣经里面得到耶稣的肯定的不多哦，等一下我们会谈一下哈。四十八节这里说，于是那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耶稣很少说你的罪赦免了，这里他为什么要说？耶稣凡是在圣经里面说你的罪赦免了，他在表达传达一个信息而已，主要是传达这个信息，就是他是神。所以每一次他说你的罪赦的时候，你会看到圣经总是在那边琢磨，说有人在旁边一听，本来打瞌睡，那些法利赛人一听就马上醒了。因为怎么？你的罪赦了，这句话对于那些懂律法的人、懂圣经的人，这是不得了的话。因为他说只有神能够赦罪啊，你是谁啊，对吧？这里也是一样啊，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所以耶稣，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他只在讲一讲，我是上帝，你要搞清楚。然后对那女人说，又对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耶稣没有讲说，哎呀，你多爱我，有没有讲？没有。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各位，主圣经教我们的是因信称义，主在圣经中常常是称赞什么人的信心，想想看是不是，有没有？他常常是称赞人的信心的啊。百夫长他的仆人瘫痪了，治不好，来求耶稣。百夫长说：“你到我家不敢当，不用来了。”耶稣说什么？你的信心是大的。主总是在称赞人的信心。我要讲的是，各位，我们基本上只有因信称义。啊，我们要求主。主已经把信心给你了，给我了，你怎么样坚守这个信心？在任何的环境中，认定他是你的主，他是你的神，你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这个叫做信心。感谢神，圣经中被耶稣肯定而且得到救恩的人其实不是很多哦，但是大部分都是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至少有七个 case， 七个事件，耶稣直接肯定人得到这个救恩的。第五章，就是四个朋友把一个摊子从屋顶拆开，屋顶后垂到耶稣面前，有没有？耶稣说什么？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信心，他没有说我看见这四个人的爱心，没有，他说看见他们的信心。第七章就是今天讲的有罪的女人，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第八章讲到血漏的女人，他讲：“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是圣经唯一的一次耶稣称一个女人叫做女儿，其他都是称妇人，好，原文都不一样的。好，女儿。第十章，耶利哥的撒该，税吏长撒该，耶稣到他家去坐席，然后呢 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确定这个人是蒙恩的人，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讲他肉体的子孙，是讲他因信称义，随着亚伯拉罕信神的那个脚中行的人。第十七章讲到十个大麻风里面唯一的一个外族人，十个人得到医治都走了以后，只有一个外族人回来跪在耶稣脚前，大声归荣耀与神，感谢耶稣。耶稣说什么？你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又是讲信，各位你看到吗？第十八章耶利哥的瞎子坐在那边听到，哦，耶稣经过，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缠了半天，耶稣停下来，人家把这个瞎眼这个瞎子带到耶稣的面前，你要我做什么？为你做什么？我要能够看见。他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第二十三章十字架上与耶稣同定的强盗，两个强盗，其中有一个人他承认自己所受的与所做的相称，他求耶稣，耶稣最后跟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七个人，这七件事情，就是耶稣肯定这些人，肯定他们的信心，肯定他们的得救。这七个被主肯定得救的人，各位，六个是没有姓名的，只有税吏长撒该有名字，四个是病人，三个是什么？罪人、妓女、税吏长、强盗，看到吗？通通都是社会的边缘人，都是弱势。圣经讲的真的不错，其实是这些人知道自己不行，来寻求主。或者说知道自己不行，被神的灵感动来寻求主的。神永远做事是主动的，各位你要记得啊，神是主动，所以你做什么事情，你总要想到是主的恩典临到你，临到我。感谢神，我今天的题目是看罪人感恩爱多，这个罪人可以把你的名字放进去，把我的名字放进去，这就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学习的最基本的问题。各位，就是不肯承认，我们不肯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知道我是罪人，但是我们不是真的承认。你当你是一个承认你是罪人的时候，你碰到事情你还会嚣张吗？你还会觉得你强？你还觉得你振振有理吗？振振有词，会吗？不会，对吗？我们是知道自己是罪人，却常常不承认。一个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是他不会感受那个恩典的大小，他不觉得上帝什么赦免我，讲一讲而已，确实是。圣经是讲了，我也不能改圣经，然后神赦免我的罪，我不承认是罪人，我怎么叫人家赦免我的罪？没有感受，各位，我们就无从表达。你觉得你有表达你对神的爱吗？你有表达你想要爱神吗？你怎么表达？你没有感受，各位，你没有办法表达。如果你没有办法表达的话，你就不能够肯定。这个肯定，我不是讲说耶稣肯定你的信心，而是你不能肯定你的救恩。你到底得救了没有？你要对自己说。我们其实是透过耶稣 就是神的话和神的灵来认识神，还有认识自己。这里讲到是一个女的，女人的表达的方式跟男人不太一样啊、哦。看看还有一个人，他是爱神的哈、哦，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大家都很知道的。圣经记载许多的，就是使徒保罗，他是加玛列门下的法利赛人，啊，这就是当时最有名望的一个法利赛人的一个门下的人。他信主，主向他显现他信主以后，他说什么？他说我不配称为使徒，我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本性，他感受神的恩典，他也表达对神的爱意，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基督是他唯一的追求。当你追求耶稣基督的时候，其他的东西，圣经说什么都要加给你了，对不对？这一切所需用的都要加给你了。神觉得你可以为他做见证，他给你金钱，给你什么？他什么都可以给你，主什么都不缺乏，对吗？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但是我们爱他吗？我们对于他的恩典感受到，哇，这个恩典大到我实在是不能不放在心中，这就叫做感恩，这就叫做肯定。保罗肯定，他说什么？这肯定，我相信也是圣灵感动他的。他说美好的仗我已打过，当跑的路我已跑尽，所信的道我已守住。各位，感恩啊，感恩爱主不是很难，回到最基本的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本性，我们做什么事情常常都是违背神，这个叫做承认。要感恩爱主，也要提一个很重要的，每次听到人家说哦，啊，谁要去念神学了，要去做传道了，哎呀，大家都好像，哎呦，这个人好像，哎，这个要开始过苦日子啦，要开始，哎呀，这个人真的是好爱主啊！各位，这还差很多了。什么叫做感恩爱主？各位，感恩爱主不是牺牲啊，真正的感恩爱主是知道自己是白白的得到。多大的恩典，然后甘心乐意的信靠顺服神，舍己跟从主。一个人献身传道，要去做传道，要去读神学，他是蒙了极大的恩典，他不是牺牲，他也不是什么摆上什么，那都是蒙恩，那个叫做蒙恩。嘉音教会即将进入第三十七年，还有第二个四十年，各位，我们回应神的恩典，就是要感恩、爱多、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的神，很多人都知道哈、哦，感谢神，神为嘉音预备了一个朱建中牧师夫妇一家啊、哦，他们现在在等候身份啊、哦，然后就可以到我们中间。朱牧师43岁而已，各位，你要爱神，你要感恩的话，当朱牧师师母一家到的时候。你就跟朱牧师同心合意建造神的教会，自己也在爱中得着造就。为朱牧师一家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让神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我们的主。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俯伏敬拜。 你做事向来都不会出差错，你的时间永远是对的。我们为这一切，我们要感谢主。佳音36年蒙你的恩典，我们心中充满了感谢，充满了赞美，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的作。佳音是你的教会，你继续带领你的教会前行，你又为佳音预备初见中牧师师母，他到我们中间，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恩待。这一切的事情主你都知道，还是特别求你恩待我们佳音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爱中继续的成长，继续的在你的面前跟你所差来的牧者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建立基督的身体。谢谢父，谢谢救主耶稣基督，谢谢宝贵是圣灵，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